弟兄姊妹，祝您平安。好，在这疫情盛行的时期说平安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求主来保守我们，使我们不管外在的状况如何，不管我们身体的状况如何啊，甚至不管啊国家的政局如何啊，我们都能够啊有来自上帝的啊平安。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啊大药理问答的分享啊，也有啊生命记的啊解经讲道。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啊。为要我们弟兄姊妹啊都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中啊不断有个人的内在的心灵的长进。在分享上帝的圣言时啊，我们首先看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29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一，129问：长辈当向晚辈尽什么责任？答：长辈当向晚辈所尽的责任是，根据他们从上帝所受的权柄，以及他们所处的关系，爱护晚辈，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教训、劝勉、告诫他们，行得好的鼓励赞同，表扬称赞，予以嘉奖；行得坏的不予认同，予以责备、管教、惩罚。对于他们灵魂和身体所必须的一切，善加保护，予以供应，庄严注重肃啊，严肃庄重，智慧通达，为圣为洁，一身作则，使上帝得荣耀，自己受尊重，上帝所赐予的权柄得以保守。所以弟兄姊妹啊，在美国这个社会中啊，或者是啊，我们就啊常常讲一句话，哎，美国是啊孩子的乐园，儿童的乐园，老年的什么坟墓。所以说在美国啊，这个年长者啊尊长者啊，尤其是在美国政治新闻中啊，专门谁当官专门骂他 ，no news is good news， 一定要啊骂那些执政掌权的啊。虽然这些方面啊，这是世界的做法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长辈当向晚辈所尽的责任是什么呢？一定要明白，上帝赐给我们权柄，不管我们在家庭中作为家长是有权柄的，在教会中作为牧长也是有一定的权柄的，在学校中老师作为师长也是有一定权柄的啊，在啊公司里、单位里，甚至在国家中啊都有馆长，他们都有上帝所赐给的什么权柄，而且这个权柄是要祝福大家的，不是辖制大家的。所以以及他们所处的关系啊，要爱护晚辈啊，要首先的责任是要爱护他们，然后要为他们什么祷告啊，祝福他们啊，不能把他们当做我们泄气的对象，官大一级压死人啊，来这个彰显我们自己啊了不得。但是我们作为长辈，不管是作为家长、牧长啊、师长、官长，该教训的要教训，该劝勉的要劝勉啊。现在你要说啊，包括我最近啊有些圣经翻译方面的讨论啊，我们有一个译者就特别讲，王牧师一定要把教训删掉。我说为什么把教训删掉呢？说现在没有人喜欢听人教训，你又教训我，你又教训人，那我说怎么办呢？翻成教导吧。我不晓得翻成教导就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做长辈的很难教训别人，别人也很难得蒙得听什么哎教训的啊，更不要说你看到底下讲的说劝勉，哎呀，你要劝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啊，告诫他们啊，告诫他们就是含着警告啊。所以行得好的鼓励赞同，表扬称赞，予以嘉奖，要鼓励啊；行得坏的不予赞同啊，甚至予以责备、管教、惩罚啊。所以圣经讲的，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牧长的啊，甚至做师长的啊，做官长的啊，都应当啊，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人啊，有一定的爱心管教的责任。 当然对于他们的灵魂和身体所必须的一切我们总要善加保护啊，予以供应啊，甚至啊，严肃庄重啊，严肃庄重也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教会中聚会啊，如果弟兄姊妹想一想，王牧师给大家讲到啊，穿着一个跨肩背心，穿着一个大裤衩，甚至穿着内裤就来了，大家不会，众长老不会让我上讲台的，弟兄姊妹也马上把我，哎呀，王牧师，你赶紧到厕所里去吧，到厕所里去干什么？换衣服。啊，所以说严肃庄重、智慧通达、威神威节、立身作则，是上帝的荣耀，自己受尊重。啊，你要尊重上帝，你要尊重你自己，然后你才尊重什么别人。所以圣经说你要爱上帝，其实要 love yourself，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 什么 self。 你要爱上帝，你要爱惜自己啊，然后你爱惜自己，你也要按照你怎样爱惜你自己，也要爱惜什么别人。所以将心什么比心。感谢主，这是长辈当下晚辈所尽的责任啊。在今天一个自由放纵平权的社会中啊，我们做长辈的都是分外什么艰难，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请大家翻到《申命记》啊，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啊，《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上帝的圣灵默示啊，以下上帝的话说：这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说弟兄姊妹啊，《申命记》特别是六章的四到九节，被称为著名的司马祷文。啊，司马在希伯来文中意思就是听，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申命记》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著名的司马祷文。所以包括直到今天虔诚的犹太人，他每天早晨每天晚上啊，都要啊诵读啊这段祷文，作为他们的灵修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在圣经中两卷书啊是得到高度的重视啊，在旧约圣经中得到高度重视的是《申命记》啊，在新约圣经中得到高度重视的是罗马书。所以申命记告诉我们怎么家国天下啊，怎么建立秩序，怎么彼此相爱啊。然后啊，罗马书啊，以及包括很多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怎么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在圣经中也有两段最著名的祷文啊，当然我们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最熟悉的祷文就是主祷文，愿你的国什么降临。然后对耶稣基督来讲，最熟悉的祷文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就被成为最大的什么诫命。所以旧约圣经包括今天的犹太人，甚至对耶稣基督而言，最熟悉的祷文就是司马什么祷文。所以今天看着主的恩典啊，我们会给大家讲啊，上帝为什么让我们遵行他的诫命呢？是为了让我们幸福。那上帝让我们幸福，直接赐给我们不就好了吗？不是，上帝通过我们顺服， 来培养我们的美德，啊，然后使得我们能够塑造我们的个性，发挥我们的恩赐，啊，所以在这段经文中两处讲到，以色列你要听，遵行上帝的约法，以色列你要听，我们要爱慕上帝，不光是全人，尽心尽性尽力，全人，你和你的儿女全家，啊，神的律法不仅要啊戴在额头上，啊，戴在手臂上，刻在门框上，甚至刻在什么城门上 ？City 啊，城门代表城邦，代表文化，代表文明，更代表什么国家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神的话语要从全人、全家到全国，啊，这就是从个人到家国天下。所以我们最后请大家反复在啊，我们一同分享的时候，我们从这段经文释马祷文来省察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我们是否是全人之爱，我们是否是全家之爱，我们是否愿意啊，弗吉尼亚州是否愿意美国这个国家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我们希望美国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吗，啊，成为一个法轮功吗，啊，伊斯兰教啊，啊，不信主的啊，甚至各种各样的宗教啊，都可以完完全全进入美国啊，都可以堂堂正正的啊，是否最后啊，基督教信仰基督徒的数目越来什么越少，那美国这个国家还是真正的山上之城的美国吗？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让我们今天来一同寻求上帝的心意和光照，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聆听你的圣言的时候，我们再次感到啊羞愧，甚至我们羞愧的无地自容，因为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你，因为我们没有常常的把你的圣言把你的诫命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的祭坛的火常常是熄灭的，我们的国家也常常是在富足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在强大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切并不是来自国家本身，并不是来自政党本身，并不是来自亿万富翁大学教授，甚至也不是来自教会，不是来自于牧师，不是来自于基督徒，为是唯独来自上帝的赐福，所以我们应当归荣耀给你。主，当我们打开你的律法书的时候，求你真的是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能够通达。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在现代社会中啊，这个常常有叛逆啊，常常有混乱啊，常常有暴乱骚乱啊，其实这一切的啊没有秩序啊，一切的甚至打砸抢啊，就是因为不顺服啊，不顺服带来的是上帝的审判，带来的是混乱，带来的是死亡，带来的是战争，带来的是贫穷啊，真正的顺服带来的是幸福啊，带来的是兴盛啊，所以啊，我们福音歌曲常常讲到信靠顺服，此外别法什么全无，我们要信靠上帝，但是我们信靠上帝，你真的还是假的？哎，我信靠上帝，我不读圣经，我不祷告，我不聚会，我不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那你所谓的信靠上帝不过是嘴唇上抹实会叫什么白说，哎，这叫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信靠，确确实实要把我们的信靠是真诚的，是落地的，是接地气的。圣经就讲信心却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所以我们在啊学习生命经的时候啊，唯愿更多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存心顺服，而且顺服到什么程度啊？顺服至死，而且切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哪怕是那是个羞辱的死，哪怕是痛苦的死，他也甘心乐意，他也坦然什么面对啊，所以他愿意为顺服付出一切代价。今天我们很多人啊，为了自己开心啊，愿意打破家庭啊，分裂教会 啊，然后谁知分你的国家，就是我心里乐意就行。随心什么？哎，所欲啊，不考虑啊别人的幸福，也不考虑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快快看到啊幸福、美德与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圣经第一句话啊，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就讲了，上帝就赐福他们。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啊，贫穷的人什么有福了。所以不管在旧约圣经中、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逃避啊幸福的问题。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独立宣言中特别强调生命、自由、追求什么幸福的权利，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是刻在人的什么心中的。如果我们剥夺别人的幸福，破坏别人的幸福，不管是破坏别人的身体，破坏别人的名誉，破坏别人的婚姻、家庭、教会啊、事工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称之为伤天什么害理的啊。但是弟兄姊妹啊，真正的幸福生活，我们就看到啊历史中啊教会内外的一些论述啊。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幸福的生活在于德性的实现活动。什么叫幸福呢？上帝赐给我们德性。什么叫德性呢？德性就是你美德和善行的能力。比如说我们有认知，那你就可以认识真理，哎，彼此互相认识，哎，这是一个美德啊。我们有情感，爱主爱人，这是一种爱德。我们一致离恶行善，这也是一种什么美德。但是这种美德在没有用言语行为实现之前，你只能算是一种什么德性，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行善的什么能力。所以幸福的生活就在于上帝赐给我们的真善美的倾向和能力，能够在我们的言语生活中行出来啊。柏拉图在啊他死前最著名的一封信，第八封信，他讲到啊有三样东西：灵魂、身体、金钱。人在这个世界上关注的无非就是三样：灵魂、身体、金钱。而你们要把灵魂的美德放在最荣耀的位置上，其实是身体的美德啊，然而要使之从属于灵魂的美德，把第三和最末一位的荣耀给金钱，使之成为身体和灵魂的奴仆。弟兄姊妹，对不起，很多人的身体成为金钱的奴仆，所以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亏损身体啊，就是说啊，中国人自己讽刺中国人，四十岁以前拼命挣钱，啊，四十岁以后、啊、花钱养命，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统计也说，当然我们医保的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80%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天，可能花尽了他一生中的80%的什么积蓄，那为了什么？挽救什么生命？为了多活几天，为了打几针，尝试新药，哪怕是天价的药，都是不择什么啊代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美国人非常注重身体，很多人家里都有跑步机了，但是你很难说他有一个图书馆，啊！很多人都到这个 gym 里面啊，都有月卡，但是你说他到图书馆，他到教会几次？所以你从我们花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哪里，你更多的时间用于赚钱。更多的时间操练身体，但是真正操练境界，使我们的灵魂也得到锻炼的，少之什么又少。默想、读经、祷告，乃是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得到升华、得到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啊，乃是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所以，苏格兰思想家约翰·亚当斯也强调，最好的政府啊，不管是 family government 家政。啊 ，Church government， 我们教会的管理；希望 government， 美国的管理。最好的政府乃是这种形式的政府，可以最大程度的给最大多数的民众带来安逸、舒适、安全，一言以蔽之，幸福。但是亚当斯进一步明确说，不管古代还是现代，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所有清醒的真理探求者都宣称，人的幸福和他的尊严。不在于他挣了多少钱，也不在于你每个月发给他多少补贴、多少福利，这些方面也许有他的功用，但是亚当斯特别强调，人的幸福和他的尊严在于他 的美德，他有真正的爱主爱人的什么美德，这人就是真正的贵族。否则你不管你挣多少钱，继承多少钱，别人给你多少钱，你富而不贵，最多不过是土豪，但是永远不能够成为真正高贵的人格。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回到第一点，以色列你要听，我们应当遵行上帝的约法。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啊，神对摩西在晚年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啊，诫命通常特指啊十条诫命 Ten Commandments 啊，我们就知道律例啊，律例往往是指 Kiss Law 啊， Kiss Law 是指什么呢？哎，如果拐卖人口的，不管是卖给别人还是留在自己的手下，这样的人必要什么？致死。所以 in such a case a life penalty 就是一个死刑是要等着这样的人啊，这就叫律例啊。典章更多的是 judgment 啊， judgment 是指上帝的判断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摩西时代旷野之中啊，有的一个人在打仗的时候咒骂上帝啊，这样的人应当怎么办呢？那摩西向上帝祈求啊，上帝说这样的人应当处死啊。所以这是来自上帝的判断啊，谨守他的一切律例典章啊，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弟兄姊妹啊，这个月我刚刚是有一个大突破，我相信是突破的。为什么呢？当我们讲到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啊，请大家你快快看到啊，在申命记第五章啊，这就讲到说啊，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翻译是正确的啊，就说啊，这个地方就讲什么呢啊，就是说 you may go away with the in the land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再翻到新约圣经啊，以弗所书，请大家快快看啊。现在我们新教里边，包括我过去很多解释啊，觉得很挣扎，解释不透的啊，就是看到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不是在世长寿 ，live long on the earth。就说在地上可以什么长久，就说是指我们长治久安，免得我们刚硬悖逆，伤天害理，最后上帝就像逐出迦南人，最后以色列人也被迫什么流亡。所以当我们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啊，包括这个孝敬父母啊，听从尊长啊，长幼有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家庭了，教会了，国家了，就可以指长治什么久安。Live long on the earth， 这不是指个人长寿的，这和个人长寿没有直接的什么关系啊，这和我们的家庭，这和我们的教会，这和我们的国家 ，Live long on the earth。好，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再看，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啊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许你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摩西在第六章一到三节就讲到啊，最起码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几点。第一，说诫命律例典章或者一言一笔之上帝的律法是来自上帝的什么启示，是上帝的圣言。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哎呀，我不以圣经为标准，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我们要降服在上帝的启示之下。但是我们往往就指向哎，新约圣经了，福音了，应许了，恩典了，这些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不仅指向新约圣经，也指向什么旧约圣经，不仅是指向福音，也指向什么律法，不仅是指向信主的人赖恩得救，因信称义，也指向不信主的人刚硬悖逆，多行不义，什么自取灭亡的。所以这是圣经中真理的什么平衡性的。那陈忠明牧师看得出的恩典，他也受法学的训练啊，我们学习法律的都知道恶法什么非法，就是邪恶的法律，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它都不是真正的法律。但是你怎么判断人制定的一条法律是邪恶的法律呢？比如人制定一条法律啊，我把别人的财产都没收了， 啊，我把婚姻家庭制度废除了，那为了让大家都平等都自由，那看起来，那你怎么说他这样的法律是恶法呢？那我们圣经说不可犯奸淫，圣经说不可什么偷盗，那这就是要尊重一男一女的夫妻关系，这就是要尊重上帝赐给个人的什么财产。所以如果制定共产共妻消灭家庭消灭婚姻类似的法律，那我们基督徒就可以100%的在上帝在人面前说这是什么恶法啊！不管是谁制定的谁通过的，我们都不会遵守。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上帝赐给我们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过去你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啊，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到啊，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赐福，终极的赐福是什么呢？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上帝把他自己赐给我们，那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良人属我，我属什么良人？而上帝在基督的救赎中使我们成为一个相属相爱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相属相爱的关系中，上帝还赐给我们三大方面。第一，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因为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们律法，我们就是无法什么无天。第二，上帝赐给我们土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治理这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要得着迦南地，流奶于蜜什么之地。在新约圣经说，一人必承受什么地土。所以说如果没有土地，我们就知道你就没有立锥什么之地。就像在中国大陆，你不要认为中国大陆任何人有房地产，中国大陆任何人都没有房地产，因为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城市的土地是属于谁啊？国家的。所以你得到的购买的不过是70年或者90年房屋的什么使用权的，你根本没有所有权的。所以中国没有房地产的，只有使用权，而且这个使用权的买卖还随时受到什么限制的。所以土地，上帝赐给我们律法，赐给我们土地。第三个，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后裔。所以圣经上帝跟人说的第一条律法，生养众多，涉及到什么后裔。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第一句话，女人的什么后裔，涉及到后裔。所以说后裔有没有相关性啊？如果没有后裔，我们这一代就断子什么绝孙的，家庭会灭亡，国家会灭亡，世界会成为一片什么荒场。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就是，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繁多，像海边的沙那样不可什么胜数。我要与你的后裔，我要与你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立约。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十年树木，百年什么树人，前人栽树，后人什么乘凉。而上帝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同时上帝也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上帝赐给我们后裔啊，使我们能够敬畏上帝啊，信靠基督啊，爱主爱人，也同时过一个守约守法的真正文明的生活。让我们看到摩西的呼吁，摩西在这儿讲，我以色列啊，你要听，而且不仅要听，要谨守什么遵行。所以弟兄姊妹，新约圣经讲，听到却不行道，就像猪八戒照镜子，什么意思啊？里外什么不是人，怎么办呢？哎，这个破镜子不照了，我自我感觉什么不错，我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这就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照镜子，我们通过神的话语律法和福音，哎，知道哪个地方我们不合乎律法，知道我们在福音上哪个地方有软弱有挣扎，我们不断地寻求上帝。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啊，要谨守遵行。然后我们看摩西的提醒，为什么我们要谨守遵行呢？弟兄姊妹，人家的婚姻法是为了让我们守婚姻法吗？不是的，是为了让我们婚姻什么幸福。党军制定交通规则啊，你一定要守交通规则，不是，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自由安全的什么开车。和耶稣在解释安息的时候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谁啊？安息日设的，上帝设立安息日，让我们安息，让我们祷告，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见面，不是上帝需要安息日， 是我们需要上帝赐福我们的什么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摩西提醒说，我们敬畏上帝，遵守神的诫命，是为了让我们得着土地，是让我们可以享福，让我们人数增加，正如耶和华你列祖所启示应许你的。说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就不一一细读，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啊，上帝给亚伯拉罕讲，我必赐福给你。然后我们看到十七章一到二节，亚伯拉罕九十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我要使你后裔极其什么繁多。在出埃及第三章第八节要讲到，我要领你们出了那地，到这个出了法老的专制蛮横野蛮之地，要带你们到美好宽阔牛奶玉米之地啊！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让他们看到啊，第二点。所以摩西在第一个方面就特别讲到，以色列你要听。当我们讲到以色列你要听的时候，这个前提是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上帝的顺服，首先不是来自于爱，首先是来自于什么？敬畏。所以我们啊，警察一站啊，或者警灯一开，你就给他让路，你并不是因为你爱警察这个人，你甚至也不认识他，但是你知道按照法律按照规矩，那警察或者是消防车救护车他需要优先什么照顾他，这是我们敬。而且如果我们不照顾他，如果我们警察开车让我们停我们不停啊，我们给消防车给这个救护车不让路，最后你要什么？你面对罚款，要面对坐牢的啊。所以自然而然要有一种对秩序对权威要有一种敬畏之心。所以圣经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讲到一切的邪恶，哎呀，这个人没有怕劲啊，天不怕地不怕，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那最终都是什么亡命徒了。有了再好的法律再好的祝福他也不听的啊。所以说我们的顺服首先是基于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我们顺服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种角度，我们要更上一层楼，不仅要有敬畏之心，更要对上帝有那个爱心。所以所罗门，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就特别讲，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对顺服有两种顺服，第一个由敬畏之心带出来的顺服，这是基本。那小孩子为什么听父母的？小孩子对父母还不认识，也没有多大的爱心的。那学生一进学校就要守规矩守秩序，你到哪里去都要守规矩守秩序，为什么呢？秩序啊，你要敬畏啊，你不按秩序去行，那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的啊，这个是一个常识。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对上帝的认识和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点，摩西的呼吁，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听不光是用耳朵听，不光是用心灵听，而是用我们的整个什么全人听。所以如果我们有个小孩子说，哎呀，这孩子不听话，你不是说他耳朵聋，不是说你发的命令他没有听到，而是他也听见了，他心里也明白，但是他什么，他就是不按照话去行。所以以色列你要听，不光是凡有耳朵就可以听，而且不光是发自心灵的听，而要真正的全人的去行出来，这才叫真正的什么听。所以摩西的宣告是什么呢？是上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而且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而且他不仅仅是我们的上帝，他是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灵感动摩西就特别宣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这就是今天全世界不管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这由旧约圣经所生发的三大世界性的宗教，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 monotheism， 就是独一神论啊。当然我们基督教不同意犹太教不同意伊斯兰教的事，我们不仅相信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而且我们相信上帝三个什么位格， 而是我们相信啊，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这是我们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截然不同之处。所以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有一个文士啊，听见很多人同耶稣辩论，他就晓得耶稣回答的好，他就问耶稣说：“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耶稣没有说：“哎呀，你别谈诫命了，我们现在是福音时代，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随心所欲，众生平等，心里相信就好。”没有，耶稣仍然说：“诫命中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这被称为啊最大的什么诫命。现在人最荒唐的就是把诫命和爱对立起来，你一讲诫命，人家就说：“哎呀，你没有爱心。”但是圣经上最美好的就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因为爱是我们的动机。但是我们爱的动机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去行呢？应当是按照神的真理、神的诫命、神的话语作为标准什么去行的。所以我们既要有爱的动机，还要有爱的什么标准，这样我们才会有爱的什么行动。好，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对于上帝的顺服啊，不仅仅是敬畏啊，更重要的是因着我们爱上帝的缘故。我们要用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之理性，要用理性爱上帝。说弟兄姊妹，真正的爱首先是冷静的爱啊，不是一看了一见什么钟情啊，再见就成了仇敌了啊，那是情欲的啊，那是情欲爆发的，那是寂寞空虚的，那是想利用别人满足自己的什么私欲的。说真正的爱要首先冷静的意识到，我们是一男一女，我们是一生一世，我们要一心一意，直到死亡把，直到死亡把我们什么分开的。你在上帝面前这样结婚，这需要非常冷静的，这不可能啊头脑狂热的啊。当然，所以说理性的认识代表我们爱的根基和深度啊，我们感情上的炙热代表我们爱的温度，爱要有温度啊，不要不冷不热。见到弟兄姊妹啊，真的很开心就很开心啊，不开心也互相分享。哎，我哪里有软弱，有挣扎，为我祷告，要有真情啊！啊，没有真情真意，那我们的一切宗教、一切的行动都不过是表演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情感，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啊，不能够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不能够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这是很可怕的，这会浪费时间，这会造成摩擦。就像我回去啊，有一个政法大学啊，很多的几位教授，他说：“王牧师，那我们当然信主，我们当然跟随耶稣，但是你是啊，我们还很多方面啊，愿意要配合你。”我说：“我何德何能让你们这些教授、专家、安全部的、公安局的配合我干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你十几年就是讲律法、传福音，啊，你到现在十几年了，你的调子都没有变。我们想跟着别人配合别人，但是别人是朝令是吧？夕改，我们跟不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要在意志上要有 commitment， 要有委身，要有承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怎样办就怎样办，不能够朝令是吧？夕改，不能够朝三什么？”牧师，那样我们是，我们说了不算，说了不算，最后是巨大的内耗的。好，弟兄姊妹，第三个方面要用我们的财力。那为什么要用财力呢？圣经中明确的讲，当我们来朝见上帝的时候，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弟兄姊妹，那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什么意思啊？不是说穷人也要奉献，就说按照圣经的奉献制度，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十分什么纳一的。说在上帝面前是不分什么穷富的，你富人有富人的啊，上帝给你的恩赐，多给你的给你什么多要。穷人你也不要说因为我穷所以我就不奉献了，所以完全你靠别人，这也不行啊。世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而且本质上来讲，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都是穷人，都是一穷二白，都是赤裸的，都是瞎眼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的，我们都不过是管家而已。 好，弟兄姊妹，所以圣经讲谁也不可空手啊朝见我啊。其实在中国古老的风俗中啊，当我们去见父母的时候啊，你特别是谈恋爱第一次啊，要到未来的岳父岳母家中去的时候，你能不能穿着大裤衩两手空空的就去见岳父岳母？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到现在也几乎什么没有。你肯定是要穿着得体，你肯定是要买一定的什么礼物。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尊重尚且什么如此啊？当然这个方面上帝也不需要我们的礼物啊，但是啊，这是神的心意。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三点，全人全家全国的听从，从个人到家国天下。好，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说弟兄姊妹，常常有人讲啊，过去啊，以色列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是风俗习惯，是规条。对不起，这是你讲的，这是不是圣经中讲的啊？圣经中包括大把以色列人，上帝也说，接着摩西，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什么心上啊，都要通过祷告由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圣上弟兄姊妹，我研究清教徒神学啊，清教徒神学里边有一个非常细微但是很少有人发现的，就是说那在新约圣经中说上帝要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但是罗马书又讲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上，或以为是或以为未非。既然人人心中都有杆秤，都知道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百善孝为先，万恶什么以为首，那上帝为什么还要借着圣灵把律法重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呢？不是原来没有道德法则上帝从无重新刻上，而是来更新我们，严格来讲就是 renew our heart renew our mind， 使我们的心意得到什么更新，这样我们从原来的不顺不服转向甘心乐意的什么顺服，也就是 empower us to obey， 就是说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遵行。好，弟兄姊妹，所以说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犹太人的教育为什么有卓越之处啊？那犹太人的教育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一定要给他们讲解圣经，尤其是教导律法，这样他们就知道何谓爱上帝以及爱人什么如己。第二个的教育是要给他一门专业教育，那中国人讲一招鲜吃遍天，所以就看到彼得是什么打鱼的，保罗是什么支帐篷的。所以每个古典的犹太人的教育啊，既要有通识的教育，这个通识就是要学习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是放之四海而什么皆准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第二个，你要学习一个工作谋生的什么技能，哎，技巧，这样我们既能够敬畏上帝，又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中来造福他人，自己也可以养家什么户口，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家长的责任是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这个教育怎么教育呢？是生活化的教育啊，坐在家里啊，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一身什么坐姿，都要春风什么话语啊。这个方面啊，真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就是像我半路出家30岁信主啊，原来家庭中啊，原来在学校中啊，原来在行政单位上，原来做律师，原来做法官啊，那常常都是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我们不怕吃苦是为了当官发财，为了能够对别人发号什么施令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怎样爱主，怎样爱人如己，怎样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甚至一直于死，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种爱心，这种爱的艺术，爱的牺牲，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所以上帝在这里设立了四大标记，第一，记在手上为记号，什么意思呢？遵行。戴在额上为经文，是什么意思呢？牢记。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什么意思呢？哎，昨天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带来一些新人到教会里来，就是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啊，我们聚会啊，也欢迎你到我们教会里来看。哎，这就是我们的全家啊，都要作为一个金灯台，写在你的城门上， 啊，代表我们的全城，代表我们的全国，就像美国的座右铭一样 ：In God we trust， 不是 In gold we trust。gold 是什么？黄金，啊，金钱，啊，现在很多人不知不觉 In gold we trust， money speak， 啊，钱来说话，钱能通天，啊，这是人的啊败坏。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快快看到啊，在今天啊，保守的正统的犹太教中啊，他们有经文侠叫特菲利啊，他们是一组黑色的小皮侠啊，内部装着写着摩西五经章节的羊皮纸啊，他们底下就是这四段经文啊，出埃及记十三章的二到第十节啊，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申命记的6章4到9节，十一章。啊，13到21节，这四段经文中都强调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什么经文？啊，犹太教徒保守的犹太教徒，他早晨祷告的时候，他呀都要披戴上，啊，一个绑在上臂，一个绑在什么前额，包括在耶稣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说23章第5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他们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哎呀，你做这么点儿，我做的那么大啊！我举了个牌子，看看谁比谁敬虔，这就变成了宗教什么表演，这就是假冒什么为善，啊！当然这样做也是好的，但是不要停留在表演的啊层面。好，弟兄姊妹啊，我们从十八道文来省察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用我们的全人？来爱上帝，所以在雅各书上讲：“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我要承担你的爱情，胜似承担美酒。我们爱你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说弟兄姊妹，我们夫妻之间，我们朋友之间，我们会友之间，我们不管是什么关系，真正的爱心呀，不是说别人亏欠了我们什么，不是说我们怎样，我们爱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发自内心，甘心乐意，无怨什么，无悔。所以说，全家之爱，我们家庭与上帝的关系啊。至于我和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全城之爱，国家和上帝的关系。说弟兄姊妹，要爱上帝是不容易的，啊，要用我们的全人来爱上帝，要带领我们的全家来爱上帝，啊，不管是教会还是国家，啊，要为那些牧长。啊，要为那些官长祷告，啊，求主赐给他们谦卑，赐给他们悔改，赐给他们来自天上的智慧和公义、圣洁之爱，能够好好的管理家庭，好好的管理教会，好好的管理美国，这样我们都能够啊得到啊福气啊，同时也能够归荣耀与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确实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我们在爱上啊不想有亏欠。不想亏欠别人，不管是在家庭教会还是国家中，我们真的是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啊，何况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长阔高深的大爱，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但是主，当我们审查自己的时候，我们再次认识到我们的爱常常有亏欠，对家人，对教会，对社会，对国家，我们常常都有亏欠，所以你仍然向我们施恩，存留我们的生命，恒久忍耐，是让我们悔改，是让我们更新，是让我们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新的长进。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